子不语怪力乱神，来听铁柱说奇闻。欢迎收听奇闻故事，我是铁柱。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啊，发生在唐朝。说唐德宗年间呢，长安有个人叫李审，他爹呢以前是个当官的，后来赶上了靖元兵变，叛军打进了长安。唐德宗呢学他祖宗唐明皇李隆基，直接就跑了。叛军一看这皇帝老儿都跑了，那可就轮到咱爷们做主了，一商量就把他们的老上级太尉朱慈给推举成皇上了。好死不死呢，这个朱慈啊是李审他爹的老上级。这叛乱被平定之后啊，皇上秋后算账，把这一干参与叛乱的人是该杀的杀，该灭门的灭门呢。李审他爹呢虽然压根儿就没参与这个叛乱，但谁让朱慈是你老上级呢，你肯定也跟着掺和了一脚。所以说呀，老李家也被稀里糊涂的灭了门了，家产也全部都充公了。李审这时候呢正在外省啊会朋友，虽然说他躲过一死吧，但是也上了这个朝廷的通缉榜单。李审就这么着亡命天涯了。这期间呢就总有那胆儿大的大臣跟皇上争竞，说评判的时候呢咱杀错了不少人，搞了不少的冤假错案，您说咱是不是给平反一下啊。皇上啊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，后来实在是熬不过了，说那就再查查吧。这一查呢就把李审他们家给查出来了，说这个是真杀错了，人老李家压根儿没参与。那你说这都灭门了也没办法补偿啊。再这么仔细一查呢，嘿，这不还有一活着的呢吗？这不叫李审吗？通缉令还在呢。这就又张榜贴告示，说回来吧，你们家没事儿了，回来领家产领钱了。这时候啊李审都已经在外边一年了，一看说没事儿了就赶紧回了长安了。朝廷呢归还他的祖宅家产，还给了一大笔的国家赔偿。李审坐在偌大个宅子里边，他就琢磨，你说本来好好的一大家子人眨眼之间就给灭了门了，现在就剩我老哥一个了，我以后怎么办呢？继续考科举当官吗？那肯定不行啊，我爹就是我的榜样啊，当官有什么好的呀？要是赶上皇上哪天不高兴了，不照样掉脑袋吗？那我做生意去，我也不是那块料啊，况且说我现在也不缺钱呢。那么说我游山玩水去呢，他我一个人玩有什么劲儿呢？思来想去，得，我呀找个道观吧，把我这家产一卖，我留点活动钱，剩下的我全捐给道观，这辈子我就在道观里待着得了，远离世事尘嚣，绝别功名利禄啊，每天俩宝一个倒，我想干嘛干嘛，万一哪天想开了我就坐地当老道得了。对，就这么办吧。李审这就把家产一卖，在洛阳北边找了个僻静的道观。那为什么去洛阳找呢？这不是长安太熟悉了吗，认识的人也多，他就想找个穷乡僻壤谁都不认识才好呢。李审到了道观， 说明了来意。住持一看，哇，这么大一笔钱呐，那您是我这儿 VVVVVVIP 呀、啊、来吧，我给您安排个固定的套房，收拾利索了您就在这儿住着，这儿以后啊就是你李先生的家了。李婶在道观里头呢，每天过得也很简单，除了说吃饭睡觉，就是看书弹琴，闲来无事啊也去后山的竹林里边溜达溜达。这一天呢，李婶吃得了早饭，看着说天不错，就想溜达溜达消消神儿。走着走着就走到竹林来了，他迈步走在林间，就看见前边啊影影绰绰有个人，这人穿一身淡青色的道袍，也在那儿溜达呢。李婶心里话说，平时很少有人来呀、啊、这一大清早的谁呀、啊、那人呢好像也感觉后边有人，停下脚步回头看李婶。李婶往前走了几步，这才看清楚这人的年纪啊应该跟自己差不多，30来岁，中等身材，面如冠玉，浓眉细目，鼻似玉柱，口赛丹珠，大耳有轮，这对大耳朵那才显眼呢，跟那道观里的神仙雕像差不多了，一看呢就是有福之相。只见这人微微一笑，抱拳拱手，先生是住在这道观里吗？
啊啊，是啊，我平时就住在这儿，倒是没见过您呢。您也住这儿吗？
哦，不是，我住在山下，闲来无事上山来溜达溜达。
哦，那敢问怎么称呼您呢？
啊、哦，我姓王，单名一个潘字儿。
您呢？哦，我姓李，我叫李婶。
俩人啊就这么边溜达边聊，这一聊可把李婶给惊着了。这个王潘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博古通今呢、啊、学问是大了去了。李婶就问王潘说，王兄啊，您如此大的学问，这为什么不去考个科举，谋个一官半职呢？王潘没搭这茬，反倒问李婶，那我觉着李兄的学问也不小啊，你怎么不去当官呢？
我呀，我是这么回事儿，所以说对于当官啊我是万万不能。
那你看还是的，自古都说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，但就有你我这样不爱功名利禄的人呐。俩人这就越聊越投机，这一上午啊净在竹林里边溜达了。打这往后呢，李婶经常能在竹林里边见着王潘，当然呢俩人也不能纯聊天，互相约着到山下的村里面的小酒馆喝点酒啊，周边爬爬山旅旅游啊，哎，关系处的是非常好。后来俩人一商量说，咱们拜个把子吧。一划年龄，王潘37，李婶35，所以说王潘是大哥，李婶是弟弟，这兄弟俩这感情啊甭提多好了。一晃10年就过去了，李婶和王潘这俩人处的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。很多时候呢，王潘就好像李婶肚里那蛔虫似的，你是聊天啊办事啊总能跟李婶想的一样。李婶对这大哥呢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这一天王潘呢来道观找李婶，说，兄弟，我有点事儿得去山东一趟。
哦哦哦，那哥哥您什么时候回来呀？
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，估摸着
少则三五载，多则十几二十年吧。啊，也说不准呢，就不回来了。
哥哥，您这是遇上什么大事儿了吗？能跟兄弟我说说吗？
哎，照理说呀，以咱哥俩这感情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但我这个事儿吧，它有点麻烦，而且呢，还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。这样吧，你送送我，啊，你送我去山东，等到了地方，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我全跟你说清楚喽。到时候呢，你还得帮我个忙。
行行行，那没得说呀，我这就雇船。
不用不用不用，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路上这吃的用的我也准备完了，就等着兄弟你一句话了。
成，那都听哥哥的，那咱明天码头见。
明天码头见。第二天一早呢，李婶就到了码头了，王潘已经在岸上等着他了，说兄弟咱上船吧。哥俩呢携手揽腕，可就上了船了。一路上顺风顺水，哥俩在船上是有吃有喝有聊，遇着大的阵电呢，俩人也下船溜达溜达。这一路走了二十来天，眼瞅着离济南府可就不远了。这一天傍晚，船停在一个小码头，吃完了晚饭，李婶就问这船老大说，这是哪儿啊？船老大说，这叫太平庄，是个小村子。
啊，小村子呀，没意思没意思，那不下船了，今儿晚上睡一宿，咱明儿个是不是就到济南府了？
对对对，明儿啊咱就能到济南。这李婶打听好了，回船舱里边问王潘说，哥哥，您光说咱这一趟去山东，但您也没说个具体的地儿啊，明儿咱可就到济南了，现在您能跟我说说吗？您到底是遇上什么事儿了？王潘看看船外边夕阳西斜，说，兄弟，咱呐不去济南府，咱要去的就是这太平庄，来跟为兄我下船。王潘这就带着李婶下了船了，顺着太平庄码头的河堤就往前走。李婶是一脑袋问号啊，就跟在王潘后边，他也不好意思问。走了一会儿，就听前面的王潘说话了，兄弟，咱哥俩认识也十年了，兄弟你觉着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哥哥您呐是个饱学之士啊，有大学问。
嗯，还有呢，
哥哥您刚正不阿，是个一身正气的人。
也对，但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是做什么营生的呢？
这个哥哥您也没提过呀，我也就不好意思问。我估摸着呀，以您这学问又看淡了功名利禄，那八成您是个教书先生吧。不对，我呀是个当官的。
嘿，哥哥您不是一直说淡泊名利吗？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可就说了，说不想当官啊。
嗯，那也是实话，我这个官啊，它不是阳间的官，而是这阴间的官。我呢是洛阳城的城隍。
啊，
李婶一听这个着实是吃了一惊啊。哦，感情我是城隍爷的把兄弟呀？
不对呀，城隍爷这么闲吗？
这十年来他跟我可是两天不见三天早早的呀。弟弟弟弟别瞎想啊， 我知道你想什么呢，我是城隍，晚上办案，白天没什么事儿，而且说我还不用睡觉，所以啊，白天我不得找点事儿干吗？那你为什么找我呀？你看看，这就是缘分呢。我知道你经历坎坷，哎，也算是看破了红尘俗世了，而且你又有学问，咱俩聊得来呀。哎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府衙里那些个判官还有各司的主事，虽然说生前也是饱学之士，但你看我是他们大老爷呀，所以根本呢就没人敢跟我闲聊，那些鬼差小鬼就更甭说了，见着我都跟见着阎王爷似的，那都不敢说话呀。李婶心里话说，那城隍爷跟阎王爷也没差多少啊，人家小鬼怕你也是应该。哎，此言差矣呀，阎王爷那可是我顶头上司，你怎么能把我和阎王爷相提并论呢？不是，我说哥，这爷城隍哥哥爷，嗨，我都不知道叫你什么好了。不是，我刚才没说话呀，你看都跟你说了我是城隍了，你心里边想什么在我这儿啊跟说出来没什么两样。得，感情啊我在你这是一点秘密都没有啊。哎，我说以前你怎么跟我肚里蛔虫似的呢？兄弟你也别乱，你看啊，咱俩是把兄弟，你该叫哥哥还叫哥哥，也不用在乎我城隍的身份。行行行，哥哥，那我问问你吧，你堂堂一个洛阳的城隍爷跑山东干什么来了？还说不回去了，你这是辞官了呀，还是被罢官了呀？还是说这城隍爷也得这儿做三年那儿做五载的呀？哎，都不是，我呀，我是要投胎了。什么什么？城隍爷投胎？你好好的城隍爷，你投什么胎呀？兄弟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鬼当时间长了呀，他也腻味。而且呢，你也不想想我天天是干什么事儿的，帮人消灾解难，这没得说。哎，我心情畅快呀。但问题是还有一些案子呀，那可真是恶心至极呀。你比如说哈，调戏女人不成，恼羞成怒往死里打人家那个烂货男人啊，还有那个开银号卷钱跑路的奸商，还有那吃人饭不拉人屎的贪官保护伞等等等等吧。虽然说呀，到了我那儿都能秉公办案，把他们是打成畜生道也好啊，是交给阎王爷打入十八层地狱也罢，但想一想阳间那些被他们害了的人可还痛苦的活着呢，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。我就琢磨呀，何必不在阳间就把这些人收拾了，等他们死了到了阴间再让他们受这二叉罪，让他们在阴阳两界都落不着好，这才叫惩恶扬善。所以说呀，我跟阎王爷商量了，让我转世投胎，将来呢在阳间做一个刚正不阿的好官，让那些个恶人在阳间就受尽折磨，也为那些好人呢出出气。李婶听到这儿暗挑大拇哥呀，我这哥哥是真像样。像不像样的不重要，现在我转世投胎有这么一档子事儿，你得帮帮我。嗨，哥哥您就别听我心里头咋说了，他也不是我想听，这不就是能力在这儿呢吗？你那一想我这就能听见，你也怪不了我。咱不说这个了啊，你听没听见我说什么呀？你得帮我啊。行行行，我帮你，不过你一个城隍爷我能帮你什么呀？这事儿啊还真就得你帮我，这我心里边才有底。你别瞎想了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 其实啊，我五年前就该投胎了，但就在我要投胎之前，要接任我的那个城隍便挂了，人不想来了，非说要投胎去。这牛不喝水，咱不能强按头啊。他是投胎了，我走不了了，这一耽搁就是五年。那我是没话说，这职责所在嘛。但人家孕妇可就遭了罪了，怀胎十月，本来要生孩子了，我这一不去，人家生不了了。等等等等，哥哥，我插句嘴啊，您将来那个妈不会还怀着孕呢吧？这可五年了。
是啊，
可不就怀了五年的孕吗？好嘛，哪吒他妈才怀了三年六个月，您可倒好，五年，您比哪吒还牛啊。不，你们这些地府的人心眼也忒坏了，这不折腾人吗？就不能安排别的鬼过去投胎吗？非得你去吗？都说了，这就是命啊，这是千挑万选出来的，我只有投了他的胎，我才能有当好官的运势，所以啊，也只能是委屈他了。
行行行，你们也真是做了孽了。那是五年之后，现在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呢？这不就找你帮忙来了吗？难道说我上辈子是个接生婆吗？但即便真是接生婆，我这辈子是个男人呢，我也不会接生啊。不是让你接生，你放心，你看前边。说着话，王潘往前一指，看见那户亮着灯的人家了吗？李婶这抬眼一看呢，俩人边说边聊，可已经走到村子边上了。王潘指的就是这村头的第一家，看见了，怎么着？这个呀，就是哥哥我要投胎的人家。不过呀，我这个妈怀孕五年了，别人都拿她当怪物，她公公，我那爷爷也一样，这几年是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求神拜佛的，想把我妈肚里那孩子打掉。你甭说那么委婉，就说想把你打掉就得了。
对对对，他就是想把我打掉，但我是谁呀？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？
李婶心里话说，对呀，你这都钉子户了，谁能动得了你呀？兄弟，你别瞎说，我也不是故意当钉子户的。嗨，我忘了你能读心了。行行行，你赶紧说，我怎么帮你。他呀，是这样，本来我要是正日子投胎，也就没什么事儿了，但我这不是耽误了五年嘛，所以即便是我今天去投胎，被我将来的妈生下来，他们全家呀也会认为我是个妖怪，说不准呢还得想尽办法弄死我。为了保住我这条命，你得帮我去劝劝他们家。
那我怎么劝呢？
你呀，你先这么做，然后呢你再这么说，最后啊你再这么干，哎，你就算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啊接着说。